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恭
读圣若望福音。耶稣说，我是善牧，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。佣工因为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一看见狼来便弃羊逃跑，狼就抓住羊，把羊赶散了。因为他是佣工，对羊漠不关心。我是善牧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我父一样。我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。我还有别的羊，还不属于这一寨，我也该把他们引来，他们要听我的声音，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，一个牧人。父爱我，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，为再取回他来。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，因为我有权舍掉他，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。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今天从读经的范围里面，如果你注意听的话，就是善牧羊，然后认识，还有石头，不要的石头，或者是屋角的基石，然后是名字。伯多禄跟若望因为在圣殿里面织好了一个摊子以后，就一直被问，他们也就会讲，现在是到了犹太的最高法庭了，相同的法庭曾经判了耶稣的死罪，不能够执行，就交给罗马人，就发生了我们在逾越奥基所庆祝的核心事件，耶稣的死亡跟复活。耶稣死亡的时候，门徒们都跑光了。耶稣复活后呢，现在这两个宗徒伯多禄若望当然是一个代表性的，他们也站在耶稣曾经所站的法庭上面。然后呢，他们说，你们问我们是一件我们所做的好事。耶稣做的好事够多吗？当然够多啊，因为太好了，所以就被杀了。宗徒们一样，我们大概总觉得自己做好做对，然后呢被误解被陷害，我们总是愤愤不平，或者委屈，或者难过，或者希望抵抗。看看耶稣吧，看看耶稣后的门徒们的后果，不是说不能够抵抗，而是应该首先要明白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必然的命运。这个世界恶的力量很大，从来不休息，但是呢，善的力量，天主力量更大。那关键是我信还是不信。相信的人就像伯多禄一样，今天站在耶稣曾经站过的地方，他知道他可能会得到跟耶稣一样的结局的。那他还是说了，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因着耶稣的名。那我们知道，在古代的人，特别是圣经的传统里面，名字等于本职，改名字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几乎除非天主做。所以这个名号 因着这个名不得入座。所以我们大概第一个，今天要当基督徒的话，我们应该要明白，我们该敢于做对的事，而不是随风逐流。我也不觉得是逆风而行，而是对的就做，可能也可能是顺风顺水，也可能刚好是相反世界潮流，但我认为对的就应该做。如果我们相信生命只来自于天主，天主可以收回，天主可以创造的话，生命是天，人不应该碰生命的话，我们应该接受废除死刑的。不是说那些受害的人应该继续受，不是，我们不赞成的，我们不是赞成这些受害的人无尽的受，不是。可是受害人要得到安慰，不是靠加害人被罚，那是报复，那不是。讲死刑太沉重了，讲一个比较当前的热门的话题吧。我们这个演艺人员这个黄子佼，大家把他往死里面打，有意义吗？不论怎么样，基督信仰永远是宽恕，能不能接受？这是那个石头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，这个挡路石，绊脚石，用了一个字，我们翻成丑闻 scandal 啊，翻成丑闻。这个字今天在圣经里面出现，我没有这么翻而已啊，因为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scandalous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撞到石头摇摇晃晃那个意思，啊，变成英文的丑闻，就越来越消极。犹太人面对着耶稣，他们没办法的。我们在达昌永唱的，这是上主的作为，我们人无法理解的，不明白，因为人总是固执于自己已知的。我们当然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生命是在已知上面继续成长，但是麻烦就是我们常常会被那个已知的事情限制住。犹太人在生活的成长里面，历史的发展，他们形成对神的概念基本上都没有问题。他们不能够想象我们这个神一直想跟人来往，到他自己想要成为人，他们想不通。他们想不通，他们固执他们自己的信念，他们就没办法接受耶稣的启示，他们就变成了不认识天主的人。耶稣的行动对他们而言，用我们今天的俗话，就踩到雷了。耶稣触碰他们的底线，他们不知道有问题的是他们自设的底线，不是天主，不是耶稣。这是生命里面在信仰中最大的挑战。他们因此碰到这个石头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石头告诉他们，这个路应该要想办法换个方式走了，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走不通了。天主现在亲自来把启示给我们了，他们呢只想把这个石头搬开，而没有看见这个石头告诉他们拐个弯绕个道更认识天主。他们把石头毁了，但天主有办法，所以透过耶稣的死亡跟复活，那么成立了一个新的天主子民，新的天主圣殿的奠基石。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。各位如果知道的话，圣咏118篇就是耶稣在吃完最后晚餐要开始行走前的最后一首圣歌，他唱完这首歌走向死亡。他知道他必须这样，这是今天我们福音最后的结尾的，我有权舍掉我的性命，我有权再取回他来。 就是父给我的权利，父给我的命令，我必须执行。为什么耶稣可以执行？因为他认识父，他知道天父认识他。认识在若望福音里面一直是延续的更根本的圣经语言，就是我们所谈的爱。我们的俗话哈，爱到深处无怨尤，可是耶稣那个爱可能更深的。那今天门徒们他们是首先经验到这一个耶稣的死亡跟复活，他们在耶稣的复活光照之下也明白了他们本来不明白的事情。那现在剩下的是那一些曾经定断耶稣死罪的人，他们再一次得到机会。门徒们现在站在当年耶稣受审的相同的法庭，再一次跟他们讲，你们杀害的那一位现在天主使他复活了。这些人得再一次做个决定，要不要相信。我门徒们他们的见证是清楚的，因着这个名我们治好这个人，天上地下没有给我们别的名字让人可以得救。瘫子可以走路只是个象征，最根本的是得救。基督信仰大概跟很多信仰都用这个字 salvation 救恩，每一个信仰都给人救恩，但是怎么样去定义这个救恩，各个宗教团体各个思想派别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得救是变得跟耶稣一样，成为天主的子女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真正的生命的关系。父爱子，子爱父，这个子执行了父的生命以后，他要集合天下所有的人都成为天主的子女，在这方面跟他一样。这是我们今天若望一书在我们读经所谈的，若望团体在福音的继续的延伸之下非常深的就明白了，我们的救主耶稣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，那个救恩把我们变得跟他一样。变得跟他一样不是享福而已，包含我们生命的历程。不信或者不信是在于我日常生活里面愿不愿意一步一步的实行。这个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图像，善牧，好牧人，这是犹太传统非常深的图像。我们最容易想起当然是圣咏二十三篇，上主是我的牧人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他给我一切，即使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也不怕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。第二个可能稍微比较不熟悉是厄泽克尔先知书34章，犹太人在已经在放逐的地方巴比伦，这位先知说了当然是替天主说话，一切的宗教跟政治领袖本来都是牧人，他们不尽职不称职，导致这个结局。先知的话非常有图像性，你们这些君王这些牧人吃羊肉喝羊奶穿羊毛衣，但是不牧羊，失落的不找回来，受伤的不包扎。天主说到我自己来，犹太人再一次在天主带领之下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从放逐之地。那当然整个圣经传统是天主就借了居鲁士波斯王就让带他回去了，可这个牧人的图像一直往前走的，到了耶稣让我们更深的看见这个牧人
我们知道你读旧约的话，这个好牧人照顾羊群没有问题的，他们怎么样，在生活的实际需要里面，他们也吃羊肉的，喝羊奶的，可以的。要牧人为了保护羊跟狼搏斗，那可以相信的。但当真正的狼会伤害到牧人生命的时候，我想牧人也是逃的了，损失一两只羊就认倒霉就算了，这是人的层次。耶稣来了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他说善牧，善牧为羊舍掉性命，这是我们救恩最根本的来源。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牧人，甚至为了救我，他不把我当成牺牲品，而是牺牲他自己，他愿意的，他知道这是天父的命令。这又再一次的超越了犹太人，大概超越一切人类的思想。本来就这样，天主的心思远超过我们的心思，天主就不像我们人这样的，我们说小鼻子小眼睛，我们连看见天主这么伟大的爱，我们大概都不敢，甚至于不愿意相信。那他就成了事实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善牧。我们的耶稣透过他的死亡，给了我们这一个真正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。成为天主的子女不是一个单纯的结果，它是一个持续努力的过程。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就已经是天主的子女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如果我们相信的话，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愿意，我们就该像耶稣那样生活。我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相当程度的牧人，教会也这么说的。我们今天过这个国际圣召节，当然主要是为司铎圣召祈祷。不，我们知道的，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说什么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普遍的牧人的职务。我们代天主照顾一切的我们亲朋好友，从我们最亲密的人开始，要帮他们认识。那这也是一个相对容易的，我们大概也愿意，也容易为我们最亲密的人舍掉性命吧。要慢慢发现，这个爱可以无限度的扩大、扩大、扩大，到为一切人。当然需要操练。当我们开始在这样生活里面，开始在面对我们亲人最亲近的人对我们的误解的时候，开始练习，练习以耶稣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碰到的误解、侮辱、批评、谩骂，甚至于陷害，然后往前走一步，突破了最近的人，跟堂区、工作场合，慢慢到一切人。耶稣给我们的救援超越一切，他要救一切人的。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的读经一，伯多禄代表耶稣对那些杀害耶稣的人说，我们知道你们是出于无知的，现在怎么样，天主透过我，透过天主圣神给我的力量，告诉大家不要再无知了，不要再去踢那个石头，要尊敬，要尊敬那块现在当着我们绊脚石的石头，它要成为我真正生命的垫脚石，让我真成为天主殿宇的一块活石，让我可以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每个人都蒙召成为牧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应该在基督的信仰内，不要怕这个世界潮流，不要怕这个社会的观瞻，我们该顾的首先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救主耶稣怎么教我们的，用言语，用生命，我们求他，我们求善牧耶稣帮助我们，帮我们能够真正的跟他一样，在得救之后跟他一样， 真正以天主子女的身份生活，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生活，即使被杀害也不用害怕，因为上主是我们的牧人，他带领我们的，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子女，他要我们和耶稣一样执行天主给我们的使命。命令很简单，彼此相爱。